书之前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在台湾牧会，那几年时间，常常有些机会跟一些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更正在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朋友们谈话。那他们当中有些人哦，特别是他们遇到一些生命当中的困难或生命的低潮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真的顾念我吗？上帝真的会帮助我吗？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存在两个事实，而这两个事实一下子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调和。第一个事实是，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第二个事实是，我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么的真实，很直接的影响我的身心灵。真正问题其实问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真的会帮助我眼前的困难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往往没办法给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我回答说，会的，上帝会帮助你。那接下来问题就是，那什么时候？他怎么帮助我？这我就回答不出来。可是圣经对于这个问题，上帝真的关心我、顾念我、帮助我吗？其实一直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圣经很用不同的方法告诉我们，上帝的确是一个爱我们、关心我们、顾念我们、帮助我们的上帝。比如说，当耶稣看见众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怜悯他们，因此耶稣用了五块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神用神迹直接向世人显明他对人施予的帮助、恩惠与慈爱。有些时候，神是直接用应许的方式肯定他是个帮助人的上帝。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当约书亚承接了摩西领袖的职分，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去得地为业的时候，上帝非常清楚地告诉约书亚：“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与你同在。”我总不离开你，也不丢下你。上帝直接的应许人，他是一位帮助人的上帝。有些时候，圣经里面透过相信上帝的儿女，那信心的宣告，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顾念我们的上帝。好比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31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既是帮助我们的，还有谁能抵挡我们？”这虽然是一个问句，但答案却是个肯定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与害怕。也有些时候，上帝透过一个人他直接生命的经历向人说话，让他透过这些苦难的经历当中，他明白到神是顾念人、帮助人的神。好比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路德记当中的拿俄米，拿俄米的经历是非常悲惨的。他所受到的苦难，好像那个绵延不绝的海浪一样，一层又一层的不断的击打海岸一样，在折磨他的生命。如果我们读路德记，开始看到拿俄米的家，他们遭遇了极大的饥荒，他们被迫离开家园，搬到外邦摩押地区居住。而在那里，他的先生以利米勒死了，使得拿俄米在异乡成为一个寡妇。他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当地的女子为妻，而两个媳妇同时间不孕10年之久，没有留下任何的孩子，两个儿子也死了。后来拿俄米心灰意冷，他决定回到故土伯利恒去。这一次又一次，一层又一层的苦难，让拿俄米不禁的哀叹：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降祸于我，使我受苦。拿俄米感叹并没有错，因为上帝是掌管万事万有的上帝。 即便苦难也是神所允许而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但是拿俄米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他的信心好像被磨掉了，他对上帝的那个依靠心好像被磨掉了，他不禁怀疑、埋怨、哀叹说，我满满的出去，神却使我空空的回来。然后在这当中，拿俄米却没有办法看见，其实上帝继续在他生命当中工作，上帝其实没有放开他帮助的手。那位在他苦难当中不离不弃跟着他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外邦媳妇路德，就是上帝所放下那个盼望的种子。拿俄米没有办法去想象上帝在当中能够在预备一个美好的工作，预备那将来的荣耀。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里面，上帝开了拿俄米的眼睛，让拿俄米看见这位上帝是帮助人的上帝。神怎么让拿俄米明白的呢？我们一同来读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1-23节是这么说的，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把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就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俄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 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经文的一开始，作者向我们介绍一个新的人物出现了，他叫波阿斯，他是拿阿米的先生以利米的一个至近的亲属，但是拿阿米根本不记得他。不然的话，拿阿米回到伯利恒，大可以找他帮忙，亲亲嘛，互相帮助，这很正常的。是拿阿米忘了，但是上帝没有忘记。波阿斯的出现，成为这个家庭从绝望走向希望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和上帝使用波阿斯，带给这个家庭一个新的契机。波阿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他是一个大财主。换句话说，他很有钱，非常的富有。但是不止如此，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勇敢、有能力的意思。也就是说，波阿斯这个人在当地人眼中，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勇敢、有能力、受人尊敬的人。其次，我们看到作者描写他，当他来到田间的时候，他巡视着田地，他向他的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而他的仆人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看到作者非常细微的描写波阿斯的一些一举一动，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跟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敬畏神的生命会在他的生活当中就展现出来。而接下来我们看到波阿斯如何向路德显出一个恩慈的行动。当他看到路德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想路德是个外邦女子，她的肤色长相一定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很醒目。但是我想更吸引波阿斯注意的不只是他的外貌，而是他勤奋工作的表现。所以当波阿斯从仆人口中知道说这个人就是跟着婆婆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路德的时候，波阿斯跟他说：“你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拾穗了，你就留在我的田间，不必再去别人田间去祈求恩惠。而且我向你保证，这边所有的仆人都不会难为你，不会欺负你。”在当时候，女人社会地位是非常的低落的，特别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不太能够想象一个寡妇、一个外邦女子来到别人田间拾取麦穗，她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残忍的对待。而波阿斯向她保证，我的仆人们不会向你动手动脚，你可以安心的跟着我使女去捡拾麦穗。波阿斯甚至供应她的食物、饮水，这些原本是属于这些仆人使女才能够用的。然而波阿斯一点都不把路德当外人，让他可以跟着仆人使女一起吃饭、一起喝水。甚至波阿斯还告诉那些仆人说：“你们要故意把麦穗放在地上，让路德可以捡取。”波阿斯的行动其实远远的超过当时候上帝所吩咐条例里面善待穷人的条例。在旧约的话语里面，上帝吩咐他的百姓，当你们收割麦穗的时候，如果有掉了，不可以捡起来；如果你们收割过去田角没有割到的，不可以再回去割，要把这些留给穷人，留给孤儿寡妇可以失去，好让他们可以维生。但波阿斯做的比这个更多，他甚至吩咐仆人把收割好的还故意放在地上，让路德可以失去。因着波阿斯的恩慈，波阿斯的良善，一整天下来，路德捡了一把的大麦，用今天的量衡，大概是22公升，或是差不多是30磅。我们家买一包15磅的白米哦，那个大概可以吃我们家一两口，再加一个小口，2岁半的小孩，大概可以吃个1.5个月到2个月哦。所以你可以想象，路德一整天拾了30磅的麦子，当然还要去壳啦，哦，这是多么丰富的收获！波阿斯何等的向路德显出恩慈。但是波阿斯为什么对路德这么好？对路德而言，波阿斯跟他非亲非故， 博士是当时社会当中被人敬仰、受人尊敬，社会地位、经济都非常的与他不一样，而他来自外邦，死了丈夫，又穷，又没什么可被贪图的，为什么波阿斯对他这么好？路德很好奇，问了波阿斯，而波阿斯的回答非常的重要，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而同时也对你跟我的生命是一个关键。十一节、十二节，波阿斯告诉路德，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把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当波阿斯这样回答路德的时候，并不是说哦，路德你很有爱心啊，你连续你的婆婆，你跟着她来这边吃苦，所以这是上帝给你的奖赏。不，这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我们继续看到，当作者用了一个图画描写的时候，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他是帮这位以色列人所敬拜的上帝描写为一位雄壮威武、大有能力的老鹰，而路德好像是一个受了惊吓、需要保护的一个小鹰一样，来到这位以色列上帝的翅膀羽翼底下，寻求保护、寻求帮助。这跟我们一般所认识到的，你要去好好的做事情，好好的去做好事，然后你可以换取奖赏，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观念。圣经当中的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是，人必须先看见自己的无能为力，人必须先看见自己的软弱，人必须先看见自己的缺乏，而他愿意寻求这位完全的上帝的供应，寻求这位蛮有能力上帝的保护，而他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而这就是路德在这里他所呈现出来的图画，作者用了一个图画，路德他离开他原本的家乡，抛弃他眼睛所能够看见的，他手所能做到一切的安全感，他所熟悉的语言，他所熟悉的环境，他的父母亲、他的手足、他的同胞、他的生活习惯，他将这些完全的抛下，而他愿意来寻求以色列这位上帝的帮助。一章十六节，路德宣称的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路德看见在这位以色列上帝的羽翼底下，他可以得到真正的帮助，因此他愿意抛弃一切的安全感，来到异地投靠这位耶和华上帝。而是这样的心被上帝所喜悦，是这样的心被上帝所看见，因此上帝帮助那投靠他的人。这跟我们常常听到的许多民间信仰观念很不一样。当我在台湾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说：“啊，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叫我们要做好事，然后呢，我们可以累积功德，我们可以换取将来的得救。”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救恩的基础，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立在一个我们不断的做好事去累积得来的话，你会失望的，因为你不晓得做多少才算是够，你不晓得你要铺多少桥、修多少路、周济了多少的穷人，你才能够换取那个够用的救恩。然后圣经的福音告诉我们是不，人所做一切的善，人所做一切的美，跟上帝完全的美善相比，都无法相比，好像萤火虫的光跟太阳一样。因此圣经告诉我们是人必须先看见我的缺乏，看见我的无能为力，看见我有这位上帝能够给予我们拯救，来投靠他，人才能够得到救恩。而当上帝的能力充满我们，当上帝的救恩得着我们，当上帝的宝血洗净我们之后，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有个新的生命，并且愿意像上帝一样去爱人、帮助人。 换句话说，圣经所说的福音跟一般的宗教所讲的那个换取的救恩不一样的在于，别人行善，那些宗教所讲的行善是为了要换取利益，而圣经所讲的行善是人被上帝拯救之后，为了回应上帝的爱所活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而这里路德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对上帝的专心的依靠，抛弃了一切所有，来到以色列耶和华神的翅膀下，好像一个小鹰一样寻求老鹰的保护。而这样的心被上帝所喜悦，上帝也使用波阿斯在路德的患难当中给予他帮助，向他显出恩慈，也让路德经历到，在他还感觉不到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帮助投靠他的人。在他还不明白还没办法想象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波阿斯，向他显出了恩慈，向他伸出那扶住他的手。而不只是路德在这里经历了波阿斯的帮助，神也使用路德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向他的婆婆拿奥米说话。当拿奥米经历到，虽然他没办法感觉到，但是神已经在帮助投靠他的人。那天晚上，当路德带着丰富的收获回到家里的时候，婆婆看见他不只带回来的这么大的一个麦穗的收获，还带回中午吃剩的饭给他。他问他说：“女儿，你今天在哪里工作？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收获？愿那人得耶和华的赐福。”路德就把他今天怎么样的走到波阿斯的田中，怎么样遇见波阿斯，波阿斯怎么样向他说话，怎么样帮助他，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拿俄米。拿俄米不是个笨蛋，当拿俄米一听见了路德所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拿俄米就明白了过来。他知道上帝真的没有离开他。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路德一早跟拿俄米说，今天我去十岁，我来养家吧，我们不禁要想，路德他们刚回来的时候，正好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路德怎么知道他去哪里，去谁的田间，可以捡到好的收获，不会被人家拒绝呢？路德怎么知道他去哪里，不会被人家推开，被人家嘲弄，被人家欺负呢？路德怎么知道他去到哪个田间可以有好的收获，可以养活他的家呢？路德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第三节让我们看到说，当路德去了，来到田间，他就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字眼，他就恰巧走到了波阿斯的田中。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恰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么多收割的日子里面，波阿斯就在路德第一次出来十岁那一天出来巡视田地。而这么一个富有的财主，拥有这么多的田地，他就今天刚好来到路德十岁这块田来巡视。你会说，这就是很多巧合嘛，一个加一个，路德很幸运。是，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上帝他美好的带领与旨意。而我们不得不说，当我们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时刻，一些关键的时机，我们就会发现神其实都在当中无微不至，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在帮助我们。而当拿俄米听见了路德今天所向他说的话，拿俄米就醒悟过来，上帝一直没有离开他。上帝在他感觉不到，在他觉得最孤单、觉得最痛苦的时候，上帝仍然在伸出他的手帮助他。拿俄米知道， 上帝的爱并没有改变，虽然他感觉不到，但上帝仍然在帮助那投靠他的人。拿俄米知道，是的，上帝的确让我们有饥荒，让我们一家不得不搬去摩押地。但是拿俄米也知道，是上帝重新使伯利恒有了粮食，眷顾他的百姓。拿俄米知道，是上帝取走了她丈夫、她儿子的生命，使她变成一个寡妇，孤苦无依。但拿俄米这时候也看见，上帝留下了路德一个不离不弃的外邦媳妇，跟着他回到伯利恒，与他在一起。拿俄米也知道，路德今天出去，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间，是上帝亲手的引导。而波阿斯也在同一天来到同一块田，向路德显出恩慈的行动，也是上帝出人意料的保守。拿俄米在这当中，他的心眼再次被打开。拿俄米在这时候，他再次的醒悟到，上帝没有离开他，上帝的爱并没有改变，即使他感觉不到，神仍然在帮助投靠他的人。1854年的时候，有一个21岁的英国年轻人，他带着对中国传福音的负担，坐着船大老远的跨了半个地球，从上海登陆。而从那时候开始，接下来的51年里面，他在这边生活、结婚、生小孩，将福音分享给中国人。而他就是19世纪影响中国福音非常深远的戴德生。有一天，当他从上海坐着船，沿着河到内陆去分享福音的时候，他被骗了。他所有的行李、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钱都被偷走了。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是你去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语言是无法沟通，而你失去了所有东西，失去了所有金钱，你的信用卡也不见了，你的衣服也没有了，你连要问路说警察局在哪里都问不到，因为你不会讲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后来是那个当初开船把他载上去那个船主人很好心，那我送你回去好了，又把戴德生送回去上海。就在戴德生非常窘困的时候，他收到一封英国寄来的家书，里面有他亲笔写给他的信，还附了一张40英镑的支票。戴德生看了一下寄信的日期，好几个月以前就从英国寄出来，甚至在他发生这一件被骗的事情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来了。而这个及时收到的支票，让戴德生惊艳到上帝那超乎人想象之外、出人意料之外的帮助。上帝向投靠他、信靠他的人显出恩慈的手，即使在我们还感觉不到的时候，神已经在帮助投靠他的人。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一直在工作的上帝，他是那不睡觉、不打盹的上帝。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虽然我们的肉体感觉不到他，然而他的存在却是真实的，而他也的确在这当中渴望我们像路德一样，即使人感觉不到，即使路德还感觉不到，就愿意来投靠这位上帝。上帝乐意人像路德一样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愿意投靠这位有能力的上帝，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羽翼的保护。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跟拿俄米一样，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低潮，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可能会想，上帝真的爱我吗？上帝真的顾念我吗？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他是怜悯的神，即使在我们觉得很怀疑、觉得很无助、觉得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他透过拿俄米的经验让我们看到，即使我们还感觉不到，神已经在帮助投靠他的人。我们 须要的是像路德一样，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缺乏，看见自己与上帝那完美的形象相比，是何等的卑鄙，何等的需要他的怜悯。因此，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像一个小鹰一样，投靠上帝的翅膀。而上帝，他信实的带领，要让我们能够经验，即使在我们的低潮当中，在我们的痛苦当中，在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他仍然在帮助投靠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不改变的上帝。你的话语既发出，就不突然返回，如同雨水降下，不会再突然返回一样。因此，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到你面前来，寻求那帮助，寻求你的慈爱，寻求你的保守与看顾。那主，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的信心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常常会怀疑，我们常常在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久上帝还不救我，还不帮助我。然后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也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并没有离开我们，让我们再次从你话语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并且知道即使我们的感觉这么有限，即使我们感觉不到，但是你仍然在帮助那投靠你的人。愿你常常的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信心，回应你的信实，回应你是那位真实可信靠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